上次中國召開新冠慶功表彰大會是2020年9月份，當時正是世界人民遭受武漢肺炎病毒重創、生靈塗炭之際。習近平在那次規格極高的慶祝活動中，為鐘南山、張伯禮、陳薇等多名的抗疫有功人員頒獎授勳，宣告在中共帶領之下奪取了全中國抗疫鬥爭重大戰略成果。有網民斥之為喪事當喜事辦，用慶功掩蓋責任。直到中共二十大結束，甚至在去年12月初突然宣布解封的前夕，這位中共總書記一直嚴令各地死守動態清零的極端防控政策不動搖，聲稱這個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去決定的，我們的防控政策是經得起歷史檢驗，我們的防控措施是科學有效的。三年來制度優越和東升西降一直都是北京宣傳所謂防疫成功的主軸。在1月13日北京市疾控中心召開的總結表彰大會仍然宣稱，三年來中心在疫情防控、大型活動保障等各項工作中均取得出色的成績，穩步推進首都疾控體系建設邁上新的台階。然而此時北京卻與中國大部分地區一樣，處於三年來最嚴重的疫情災害中。一些網民對北京市當局如此不合時宜、迫不及待的慶功行賞舉動作出憤怒的反應。推特用戶李俊就這件事寫道，人不要面天下就無敵，黨不要面宇宙無敵。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未加評論轉推了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三年抗疫不辱使命，滿載榮譽再徵申請新聞稿連接，有跟貼文的指該疾控部門良心被隻狗食了，亦都有跟貼稱看來北京市已經完成應陽盡陽、應死盡死的目標了，他們慶賀自己解決了人口老齡化的世界性難題。分析人士指出，當局在針對反科學清零政策和高喊出習近平落台、共產黨落台的白紙運動爆發之後，顯得亂了分寸，在沒有咒物預案和相應準備的情況之下，在全中國進行大躍進式的解封，致使到各地民眾大面積染疫，而醫療資源嚴重缺乏，重症率和死亡率直線飆升，迅速形成另一場巨大的災害，一些傳媒稱之為疫情海嘯。但是堅稱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當局繼續隱瞞疫情，並停止更新及公布疫情數據和相關的流行病學資訊，同時拒絕美國、德國等國家提出的防疫援助建議。近日中國和輝瑞公司因為價格談不成而放棄入口新冠藥品，在中國社會引起強烈的批評。中國異議人士、前安徽省檢察院公職人員沈良慶對美國之音表示，很難理解中國政府嫌貴而不入口可以挽救無數生命的新冠藥。他解釋說，
如果是我的父母的話，沒得說， 那我砸鍋賣鐵我也願意，所以我就很难理解这个问题了，因为你现在目前没有什么有效药的情况下，而且目前这个唯一一个针对病毒的。
咁佢话，如果系我嘅父母咧，烂咗只镬啊，我都愿意去噶，所以我好难理解呢个问题。目前冇其他有效嘅药嘅情况之下，你咁样去拒绝入口嘅话，呢个问题就比较严重啦。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不可理喻嘅行为。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年初繼續要求中國提供更加快速、定期、可靠的入院和死亡數據，以及更加全面、實時的病毒基因測序。他指出， 新冠病毒在中国快速传播，而大众却无法获得到全面的信息。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前六四学生领袖王丹星期六在 YouTube 节目中表示，习近平当局要钱不要命，为了挽救奄奄一息的经济，在三年严厉封控之后突然间躺平，撒手放开，爆发疫情海啸，造成严重生命损失，这个是人祸，亦都是血债。他认为中共的解封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当局掩盖新冠数据是不打自招，必定有鬼。尽管武汉爆发疫情以来，这三年当中感染人数和染疫病亡人数的真实情况官方避而不宣，但一些科学分析和估计都认为相关数字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各个国家公布的本国数字。有评论指中国正在蒙受毛泽东时代大饥荒以来的最严重的灾难。毛泽东时代大饥荒是1965年前中国开始所谓的超英赶美大跃进时期爆发的。历史学家冯克所著作的毛泽东的大饥荒 1958-1962 年的中国浩劫史，以及前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成的墓碑都有详细的记述。两者都一致认为大饥荒至少五年，亦即1958年初到1962年尾，不是三年。中国官方宣传将大饥荒造成的几千万非正常死亡惨剧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以及中苏交互之后莫斯科老大哥逼债。冯克在书中指出，发生大饥荒的原因是人祸，他认为大饥荒产生的原因是一个体制制度的问题，不只是某一个人的问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历史学者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表示，为中国造成严重灾难的65年前的大饥荒和当下的大瘟疫在中国出现的种种乱象，都指向制度问题和独裁者的政治野心乌托邦。他解释说，
根本的问题还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根本的问题还是中国掌权的这个独裁者的他的心理和他的政治野心。
他说根本的问题就是制度问题，根本的问题还是中国掌权这个独裁者的心理和政治野心，也即他的变态心理和他的政治野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早已经得出结论，即中国大饥荒的根本原因就是独裁制度问题和新闻封锁。宋永毅是这样解释的，
他就在比较印度的饥荒和这个中国大陆的饥荒之处，他提出了一个非常这个有名的观点，他就讲到说这个饥荒的造成，
他说他比较印度的饥荒和中国大陆的饥荒之后，就提出了一个有名的观点，饥荒的造成以及饥荒造成的灾难根本上就是制度问题造成的。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独裁制度之下要控制饥荒，第一个所做的就是新闻控制，就是不让饥荒发生的真实情况透露出去。这样的这个饥荒肯定是越来越会严重，肯定饿死很多人，因为你不给新闻机构透露出去，你就没办法有海外的援助，你就拒绝海外的援助，必然导致更大的饥荒。无几久之前，德国和美国都表示愿意协助中国抗疫的赠送疫苗等防疫物资，但是北京均婉拒，称中国有制度优势，有能力自行应对。宋永毅指出，北京打肿块面扮肥仔，只是为了领导人夸下海口的所谓制度优势和他块面。他解释说，
习近平等人口口声声讲他们以前的三年封控是为了保证人民的生命，但是这样的神药，这样的药就可以防止老年人立刻可以减轻的，也就48小时就解决了。
他说习近平等人 口口声声话他们以前三年封控就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但是这样的成药可以防止老年人重症立刻可以减轻的，他都可以不要，不愿意入口，还是原来大饥荒时候那个手法嘛。国际上要援助他有效疫苗，他都不要，明明国际上有这种药，他有这个经济实力可以去购买进入医保系统，他都拒绝。大饥荒时都是这样的，整个联合国组织、加拿大甚至包括美国、苏联，当时苏联讲得很清楚，说你们可以延迟还我们的债，我们可以支持你们粮食，他都不要。为什么呢？完全为了他的制度，尤其他这个独裁者毛泽东。这位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提到，当年刘少奇在7000人大会上作出结论，说大饥荒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是对毛泽东比较客气的批评来了，实际上应该是 99.9% 的人祸。因为气息资料都显示，1958年到1961年中国并未有出现自然的灾害。一位关注中国大饥荒历史真相的民间人士指出，据国家档案解密官方统计，大约晋时期饿死的人总数是37,558,000人。这个三年自然灾害因饥饿死亡的国家解密原始数据和杨继成在墓碑一书中估计的至少饿死3,600,000非常接近。他认为今日回顾反思毛泽东时代的五年大饥荒的起因和后果以及惨痛教训，对于健忘的中国民众是很有必要的。这位民间人士针对毛泽东时代狂妄冒进的大跃进和当前中国的治大国如落大饼式的疫情应对以及将惨败吹嘘为决胜的造假讲大话文化作了分析，总结出十条的教训。他写到，第一，大跃进某产万斤和动态清零三年不换方式本质上是高度一致的，反科学。第二，方言充斥殺荒文化、講大話的文化，從大躍進開始普及到全民間，發展到21世紀20年代，已經無可救藥。各類專家胡說八道已經是司空見慣，黨媒更加是肆無忌憚，亂咁編造。最有說服力的就是關於死亡率真相，關於死亡人數。大饑荒死亡人數65年過去，至今都沒有結論，從3,600,000到9,600,000。不能够确定三年疫情死于封控和死于病毒的人数一定亦都会成为一个谜。而第三，2022年的持续动态清零和大炼钢铁一样的，实质是违背常识，无脑无知的胡作非为，导致大量草菅人命的人为灾难。而第四，独断专行错误决策持续数年。第五，不检讨自省，反而红口白牙胡说八道，巧舌如簧掩盖错误和罪恶。第六，损失巨大，主要是苍天百姓生命毫无必要的牺牲，其次就是对国民经济摧毁式的破坏。而第七，没有纠错机制，眼看看得出轨翻车而束手无策，毫无办法。第八，酿成大灾难，反而被歌功颂德，大唱赞歌。第九，民众高度顺服参与配合，各级政权直至最基层迫于高层一手制造的形势层层加码，将职权滥用到极致，造成无数人间悲剧。而最后第十点，反科学封控三年和违背常识毫无准备开放酿成灾难之后，不单止不反思批评，反而继续歌功颂德大唱赞歌，从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之后，陆续称四个伟大，对领袖顶礼膜拜如出一辙。据史料的记载，1962年1月11号到2月7号，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7000人大会，主要讨论大跃进和大饥荒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随后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主持中央日常事务，经济逐渐得以恢复。 但是毛泽东以退为进，凭借个人崇拜突出，宣扬阶级斗争，四年之后发动文革，利用造反派全面夺权，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所谓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残酷迫害知识分子和黑五类等阶级敌人，实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史称十年内乱或十年浩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